今天晚上继续用雅歌做彼此的学习。雅歌是描述这个新妇跟新郎也就是良人之间的一个爱情的追求。当风闻有一份真爱，就像这个牧羊女一样她心中充满着渴望。所以我们在星期三讲到他三个期待，他期待他的生命跟这位天上的神有交流，所以愿他用口与我的嘴来亲嘴。所以这是一种交流。为什么？因为他的爱情比酒更美。我们讲这个酒似乎预表的象征着世上的这个享乐，真正的一份信仰可以让我们超越这世上的享乐，比这世上的享乐更加的让人欢愉，让人喜乐，让人心中满足。尤其他的名就像膏油一样，像倒出来的膏油，就像圣经里面我们星期三提到的腓立比书第二章谈到主他顺服，甚至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好像把他的生命倒出来。所以这种香是充满整个我们的周遭，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他的名被高举，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他的名是如同倒出来的这个香膏，所以众童女爱他，愿意来追随他。所以第二个期待就是愿他吸引，那我们就可以快跑跟随他。所以没有神吸引人，人是无法认识他，无法去跟随他的。所以是神拣选人，不是人拣选神。所以当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就吸引万人来跟随他。而我们呢，就像这牧羊女一样要快跑跟随，不要似乎像那赶不上的人，我们乃是呢要紧紧的跟随他。那第三个期待就是愿他带我们进他的内室，这是最亲密的一种生活，也是最深入的一种灵交，在灵里面完全跟神在一起了。就好像保罗说的，他认识一个人曾升到第三层天，或在身内或在身外他不知道。那更美的是什么？以后我们盼望这个荣耀的国，所以我们要进到王的内室。这是三个期待。那我们有谈到这雅各呢，似乎呢在谈我们信仰的一种追求。信仰的追求是从风闻，然后进入信仰，然后在信仰中成长，就像这雅各一样。所以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今天晚上分享第五节到第八节。这是一个要追求信仰的人首先会遇到的一些阻拦，跟他一种追求的方式。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击倒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 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阿们。这段是牧羊女她要追求跟牧羊人在一起的一个经过。她首先经历的挑战是什么？因为呢日头把它晒得很黑所以会被人轻视瞧不起。我们在美白的产品里面经常这样强调说呢一白遮三丑。所以呢人黑啊有时候呢在我们的眼中就是一种这个不完美的一种表示。那再来呢他同母的弟兄啊阻碍叫他去看守他们的葡萄园所以呢向他发怒你为什么离开为什么要去追寻你的爱情你就好好看守我们的葡萄园就好了甚至为了看守弟兄的葡萄园自己的葡萄园都没有办法看守所以呢他充满阻碍不过呢他很有心所以他就问他说我心所爱的你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哇他在寻求哇真的得到答案了所以这个牧羊人就告诉他说你在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你只管跟着羊群的脚中去你就可以寻到这个牧羊人所以呢这是简单呢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当中他所要表达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在这雅歌里面呢不断出现从第一章这里第五节第二章第七节第三章第五节三章十节五章的第八节五章的十六节到第八章第四节我们看呢它一共出现了七次当然圣经里面有时候它特别用这个数字来表达七是一个完全其实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在这里所表达的应该如果以外邦人来讲他就是神的选民犹太人是神所爱的人但是这些神所爱的人因为他们不懂得神的救恩所以呢就把耶稣基督离弃了反而呢因为看到很多这些因耶稣基督的爱而被拣选的人他生命的一种改变生命的一种追求所以到后面我们看哇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也问说你的良人跟别的良人有什么不一样当他诉说完之后呢我们也一起来跟你去追求这个良人吧所以我们从雅歌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会改变当我们的生命改变让人家看到的时候即使像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他们也会被感动被改变就像这个雅歌里面在描述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那第一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表达的是什么他说呢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他怕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轻看他为什么轻看他哇因为他很黑了所以 他说呢我虽然黑呢却是秀美那黑代表什么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在同一卷的圣经 或者同一个地方，他所要表达的都有一个对比。所以当他谈到他的良人的时候，第五章的第十节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他用这个白来这个对比前面的黑，黑代表了一种不完全，代表一种在罪当中，代表在这个黑暗里面，就像这个牧羊女一样，她是黑的，但是呢，她要追求去改变她的一个生命。所以她说呢，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其实在雅歌里面后面这个良人就称赞他，哇，我的佳偶，你很秀美啊，秀美像什么像撒德德萨或是像什么这里一步一步的他的一个形容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在圣经里面除了雅歌之外，雅歌把这个字翻译成秀美，但是呢，在诗篇、在箴言、在其他的圣经里面，都把它翻译成合宜或者相宜，也就是很适合的意思，非常适合的。那为什么在其他地方这样翻译，这里都翻译成秀美呢？在代表它。这个牧羊女的追求啊，她是这一种的精神，这一种的方向，或者呢，这一种她生命的一个期待改变呢，是非常合宜的，是她秀美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她虽然黑，她虽然在罪恶中，虽然在神的这个拣选里面不是应许的，就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跟我们讲的一样，我们本来是外邦人，在神的救恩里面是无份的，但是呢，当我们知道有这一份爱的时候，我们愿意去追求，愿意去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哇，这就成为我们的秀美，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合宜的一个事情。就像这里所要表达的，所以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什么？他说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这是一个对比。我们知道基达这是扫罗的子孙，那他呢？后来这个他的后裔成为呢阿拉伯旷野中的游牧民族，就像我们所说的这贝都因人一样，他四处流浪，四处逐帐篷。这似乎呢，在象征的一种这个世上的旷野的一种生活，流浪的生活，不定的生活。就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一样。那所罗门的幔子，我们知道所罗门我们已经讲过了，是平安的，是和平的，让人心中很安定的幔子。这里的幔子，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字，我们更会发现，结果呢，从出埃及记开始谈的圣所的幔子都是用这一个字，甚至呢，会幕也是用这一个字。那为什么呢？这代表一种我们心中的期盼，能够进入呢神会幕中，神圣所里，神的一个圣殿里面的一种安稳，一种让人得的一种平安，永远的一种平安。所以在诗篇八十四篇里面他这么形容。我们看一下诗篇八十四篇。 诗篇八十四篇第十节，在你愿意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里特别提到帐篷里，在神殿中住一日，比住在别的地方千日还幸福。所以这是牧羊女在她心中期待蜕变，生命的一种蜕变。所以呢，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两个一样的东西，基达的帐篷在描述它黑山羊毛的那种黑，那种漂亮，所罗门的幔子，哇，是彩色的，是呢啊，华丽的，但是呢，它是一种对比，是一种俗世生活，属于没有盼望的流浪生活，跟一种很平安安定在主里面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对比。所以基达帐篷跟所罗门的幔子是一个对比，这是牧羊女在这当中她秀美的地方，她生命期待改变蜕变。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当你有这种觉悟的时候，你期待你的生命蜕变，这在神看是非常合宜的，在我们的良人的眼中是最秀美的，就像这里所描述的一样。所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你不要轻看我，不要看我黑黑的，我是很秀美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心中有盼望的，是期待呢要改变的。他怎么改变？就是在爱中来追求他的一个生命。所以啊，这里啊特别提到基达的帐篷跟所罗门的幔子。第六节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其实我们知道神就是公义的日头，人为什么会被晒黑因为在公义的日头下人会被晒黑。所以我们刚才看的这个诗篇的八十四篇接下去的那一节，十一节，八十四篇的十一节，他就说了，他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耶和华神是日头，我们在他底下，都是被晒黑的，被晒焦的，干的，在神的亮光之下，人是无法这个显出他的美，只有显出他的罪恶，他的丑。然而呢，当我们期待被救赎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十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十节，第八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一切近光的高处必得食物，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在神的恩典中就是这样。所以呢，这里圣经在表达的就是这个牧羊女她期待的就是得到一种应聘，得到神的一种恩典，能够呢像所罗门的幔子一样让他渴望平安，渴望得到永远的一个安稳处。所以呢这里说呢，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 这是他本身的一个条件。再来环境，说呢，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们在这个雅各里面另外又提到了这个葡萄园不断的提到葡萄园。那葡萄园指的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二个葡萄园指的就是这个我的良人啊，为一棵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我们知道隐基底就是这个、羔羊的泉源隐就是泉水的意思，基底就是羔羊的泉源这代表着这个神的滋润的一个园子里面这里谈到葡萄园是指的什么？这里指的神的家园，神的国度那这以物质来讲是这样，但实际上我们知道神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耶稣基督他用他生命所买来的这些群众。那所以这葡萄园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工作场所，表达生命的一个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葡萄园所以弟兄的葡萄园跟我的葡萄园，他所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们经常活在别人的一种期待，一种这个生命里面，或者别人他生命的一种这个收获里面。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生命的方向，你自己生命的一种这个丰富是不是有顾及到？就像这里讲的，那这里特别提到，他说呢，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这同母的弟兄是最亲近的，为什么向他发怒？当然我们如果只解这个圣经里面表面的意思，可能指的说你这个年轻小朋友，这个小孩子小女孩而已，你就跟人家谈什么恋爱所以会被阻挡，是不是他认为呢你不该谈恋爱再来呢你不能随随便便的羊带着就跟人家跑了他觉得呢这是不应该的，当然这是一种维护。但是呢如果以信仰来讲，就是一种对于信仰改变的一种冲突，对于信仰改变的一种冲突。因为你信仰改变之后，你会去想到你生命的方向，你的生命方向跟你同母的弟兄的生命方向就不一样了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他就这样跟我们来谈到，我们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四节，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四节，这里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虔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为什么因为呢，他们觉得你们的信仰跟他们不一样就像第四章的第四节说，他们这些人，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以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 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都要交账。所以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要改变信仰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遇到这种冲突挫折，同母的弟兄就会向你发怒，会很生气。所以在这里这个看守很奇妙，我们看守是一种保护，对不对？但是呢，除了这个雅歌这里翻成看守之外，这个字在其他的地方，好像利未记里面，他就把它翻成埋怨，在这个诗篇里面，他就把它翻成怀怒，就是怀着愤怒。你会发现怎么会这样？同样一个字，这代表什么？代表在圣经里面在表达的一个东西。同样在看守，但是呢，因为理念不一样，你心中的那一种这个感受就不一样。所以主耶稣也曾经这样说，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说到时候呢，有人呢，把你们杀掉，还自以为呢，在为神大发热心啊！所以这些人在发怒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主耶稣的话。主耶稣怎么说？他说呢，要为你的仇敌祷告，为他逼迫你的，咒诅你的祝福。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底下的人逼迫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却为他们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他在用字很微妙，他会用这个字看守葡萄园看守，而且是用埋怨，用这个怀怒，但是呢，在别的地方是翻译成这样，这里呢，却把它翻译成看守。这就是在基督里面，一个人改变了生命之后就不一样，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是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劝我们的，我们所做的事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因为呢有神的意思。他们不了解，所以会向我们发怒。但是呢，我们看这个牧羊女却没有反击回去，她还是照着她的理想去追寻她的爱。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看到这一段，就让我们想到跟那个路加福音十九章里面那个撒该要来看主耶稣一样。撒该一听到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他想说去看一下，但是当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发现什么？人很多，对不对？挤不进去，人家又讨厌他，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一个税吏所以就把他挤出去了。但是他心中有定见，他一定要看到，所以他突破人很多代表我们外在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长得很矮代表呢你自己心理的因素，你自己本身的一个条件，就像这个牧羊女一样，太阳把它晒得黑黑的，而且呢，她母亲的这些生的这些兄弟向他生气， 叫他要管理哦他们的葡萄园，哦很多的阻碍、啊。那当你遇到这些阻碍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就放弃了？还是像撒该一样？好、哦，我绝对不放弃，我知道耶稣一定从哪里过，所以呢，我到前面爬上桑树上，我去那里看，一定可以看到他。啊，所以呢，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这是在啊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的。所以撒该他很有信心在那里等，结果他被耶稣看到了。所以这群众走着走着到这个桑树下，就有一个人抬头，而且喊着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去住。”我想呢，当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啊，真的就像这个牧羊女一样。所以在这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他说呢：“我心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他就问了，他问，结果就回答了：“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哦，得到答案了。跟着羊群的脚中走。虽然我们或许没有办法直接从神那里，神开口告诉你，让你直接看到，但是呢，在耶利米书里面这样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六章十六节。耶利米书第六章十六节。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这里告诉我们，叫我们要这个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什么是古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这个神，就是这个古道。所以当我们访问古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寻找了。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尤其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呢，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第二章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他被建造在哪里？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所传述的就是我们看的新约，先知所表达的就是旧约，神的道就在新旧约的这本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相信新旧约圣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这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指着寻访古道，所以呢跟着羊群走，因为羊群走在羊他所经过的这个道路上面，你跟着羊群走就可以到了。那在希伯来书里面他怎么说呢？ 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要看啊，传福音给你们的这些啊，你们要思念，要效法，效法他们的信心，而且要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跟着羊群的脚步走，我想呢，这是啊他的一个指引。那在这段圣经里面要表达的是什么？就像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一样，你们求就给你们，寻找就给你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只要你有这个心。所以这个牧羊女有这个心追求，所以呢，当她求问的时候，马上就有声音回答她，叫她跟着羊群的脚中走。为什么？因为跟着羊群的脚中走，到最后就可以到这个啊，你寻找的这个牧人的前面。所以这里啊，告诉我们啊，寻找就寻见。那在一方面也在告诉我们，就像啊《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的这哥尼流一样，我们看一下彼得怎么说，《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节，《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不偏待人。只要你饥渴慕义，寻求这个义的人呢、神都把这个恩典给他。所以神都悦纳这些敬畏神行义的人。所以在这里，那我们看到啊，这个牧羊女，她虽然有阻挡，她本身受的阻挡，尤其啊，她不知道她的良人在哪里，这个牧羊女不知道她的牧人在哪里，她要去追寻。那她心中有一个苦啊，什么苦？她说：“哎呀，不要让我哦。”好像有蒙着面的女人，跟着你同伴的羊群这样走啊，这样多丢脸呐！哎呀，这个人家以为我是不三不四的女人，为什么说不三不四？其实呢，她这个蒙着脸，如果你看这个字，你会发现她就跟在这个利未记里面，或者是律法书里面那个长大麻风的。哇，他要捂着他的嘴啊，说了不洁净喽，不洁净喽，哇，代表呢是一种羞耻，是一种不好的。所以虽然蒙着帕子，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三种，一种摩西，因为见到神，所以呢他下来的时候脸会发光，所以他跟以色列百姓见面的时候帕子要蒙起来，当然这不可能嘛，是不是？另外一种，在创世纪二十四章，这个利百加，他被老仆人带回来的时候，问老仆人说：“那是谁呀？那是不是你们的小主人呢？”是啊，他就赶快下了骆驼，拿着帕子蒙脸，未出嫁的女人，这个要去相亲定亲的时候，蒙着帕子，但是更像。这里更像什么？更像创世纪三十八章里面那个他嘛。在这个路上蒙着脸像妓女一样，是一种羞耻的、羞愧的，就像当时他们在牧羊的时候一样。这些蒙着脸的这些女人在这个羊群的附近走，在人家的帐篷附近走，不是不三不四的女人到底是谁啊？ 所以你会被误会啊。所以这个牧羊女啊，她心中呢一直怕被误会啊，说哎，我为了爱，我这样寻找，我不断的啊穿梭在这个帐篷羊群之间，哇，这样不好，好像蒙着 脸的女人一样，哦，很羞愧啊，像妓女。可能当时的妓女就是这样，哎，去找他的生意的。但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不会这样子让我们羞愧的。那在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他的黑，他的蒙脸，啊，其实呢，代表他的不完全，他的罪，他的一种羞愧。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哎，我们看到主耶稣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哦，这文士法利赛人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跟罪人跟这些税吏在吃饭呢？主耶稣就讲了，健康的人，不用医生，不健康的人才需要医生，所以我来呢不是要招义人，我来是要招罪人悔改。所以呢，这里圣经在表达的就是这样。而尤其神所选召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里特别谈到神的拣选就是这样。所以呢，只要我们有这个心，我们经常提到雅各书4章第8节，说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就像这个牧羊女一样，她有一个追求的心，哎，这个神就引导她，就告诉她，你就跟着羊群的脚中走，就可以遇到这个牧人了。所以呢，接下去第9节以后，我们就看到哇，牧人就开始欣赏她，接纳他，哇！所以呢，他就迎接牧人到他心中，就像一个墨药，一个香气，在他的哇这个心中啊发出这个香气一样，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表达。我们最后看一节圣经来结束啊，希伯来书第10章35节。希伯来书第10章35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阿们。唱诗60首，